们要继续读申命记二十四章。现在我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人若拒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若是拒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夫人玷污之后再拒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一句经文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允许以色列人休妻，休妻就是离婚啊，我们现在的话就叫离婚。那么我们要请读一点新约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拒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拒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就是这样，倒不如不拒。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好，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就看见离婚这一件事情在旧约摩西是怎么讲的，主耶稣又是怎么说这一件事情。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这里，请我们特别要注意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什么叫做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翻译得不好，在原文啊，希伯来文不是一体，是一个肉，它不叫体，叫做肉。为什么叫做肉呢？你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里头，亚当就说，夏娃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这么一句话吧。因为神造亚当的时候啊，是用地上的泥土造出亚当来，神造夏娃的时候啊，神不是在地上再拿一个泥土造个夏娃出来， 不是的，他乃是把亚当身上的一个骨头拿出来了，用这块骨头把就造出了夏娃。所以夏娃的被造不是分开两件事情，那是一件事情。那也就是说夏娃是从哪里出来的？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所以就是一个肉嘛。神只用了一个泥制造了亚当，然后从亚当身上又拿了一部分出来造出夏娃，对不对？好，所以亚当造出来以后，亚当就是一个活人了。活人但是只有一个人不好，所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造这个配偶怎么造呢？就把亚当身上取一部分出来，然后就造成了夏娃了。好，因此从这里我们就看创世纪就给我们启示，夏娃和是从亚当身上出来的，所以他们原来就是一个肉，看到没有，就是一个肉，不是两个肉，就是一个肉。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什么属灵意义呢？我们要看今天教会是从哪里出来的。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教会就是从基督出来的，教会是基督身上的一部分，所以教会叫做主的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教会就是基督身上的一部分。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兵用枪刺了他的肋旁，所以从他的肋旁就流出血与水来了。血是赦免我们罪的，洗净我们罪的。水是什么？水是代表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从主耶稣来的，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里面有圣灵，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和主耶稣的生命是一样，都是神的生命。我们里面的圣灵和主耶稣的圣灵也是一样，都是一个。所以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还要请我们注意，神在造夏娃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人还没有犯罪。人什么时候犯罪呢？人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才犯罪，第三章才犯罪。所以神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还在世上还没有罪，这就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没有罪的关系的，没有罪的关系。因为那个生命那个圣灵都是没有罪的，所以今天教会应该是圣洁的。但是要请我们注意，今天又有一种情况，就是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虽然从创世纪已经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看见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还有一个血的关系。为什么要有血？就是教会原来就有罪，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原来就有罪啊？主耶稣把我们从世界里头救出来，所以他要用血洗净我们的罪。你看有这个关系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什么叫做教会？什么叫做教会？教会绝对不是说余姊妹加上徐姊妹加上加入姊妹加上余弟兄加上 张弟兄，或者再加上我，这个就叫教会了，不对的。教会应该是说与姊妹里面神的生命，加上徐姊妹里面神的生命，再加上江欧姊妹里面神的生命，一定是神的生命加在一起，那才叫教会。所以有一个弟兄讲还要减去肉体，我们每个人还有肉体啊，所以还得把每个肉体减去。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就有一个难处，就是神的生命也在里头，肉体也在里头，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难处。今天是只要有神的生命，今天不能要肉体，要把肉体除掉。所以今天教会是在一个洗净的过程，所以现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基督徒团体说我是最好的，我是最完全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团体能够自己说我比你好，没有。因为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讲了还在洗。好，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本来对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看到这里啊，主耶稣爱教会，爱教会的他就要为教会舍己。为什么要舍己啊？因为教会还有罪嘛。所以千万你不要说我们认真的讲教会不应该有罪，因为教会啊，它里面啊是神的生命，只能允许这一个存在。但是由于现在的教会每个基督徒团体里头都带着很多的肉体，所以二十六节就要讲要用水接着道。这个道这个字啊，在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就是神在圣经里的话，用话把教会洗净，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哪一个好哪一个好，那是我们自己来比，可能某个传道人讲得好，那只是传道人讲得好，不是，并不能说这个传道人就完全了。我们也不能看那个传道人，我们一定要看基督。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现在还在洗，洗是洗教会，也就要洗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把我们每个人都要洗净，成为什么？成为圣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圣洁，我们的思想不圣洁，我们的感情不圣洁，我们的意志不圣洁，现在都在洗的过程。然后洗到一个程度，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现在还没有到，现在还在洗。那么从圣经里头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七封书信，启示录的二章到第三章，圣灵要约翰，使徒约翰写了七封书信。你看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你看，就写给第一个教会，叫做以弗所教会。这个教会是当时是保罗所建造的，建立的一个教会。你看这个教会有什么缺点呢？第四节，然而我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你看到没有？以弗所教会要怎么样？要悔改。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基督徒团体是不需要悔改的，都要悔改。你看，第一个是需要悔改，以弗所教会。那么我们看第二个，第八节，你要写个信给斯美纳教会的使者说，这个使者对他讲，第十节啊，四节八节读完读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对斯美拿这个教会叫做受苦的教会，就是受逼迫的时候要他至死怎么样，要忠心。如果他至死不忠心的话，就得不到那个生命的冠冕。这个教会没有责备，但是提出了要求，就看你忠不忠心。那么我们就看历代以来教会受很多受到逼迫，教会啊，基督徒团体啊，受到逼迫，有的就忠心了，有的就不能忠心。你看，这个是第二个教会。现在我们看第三个教会，就是第二章的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这是叫做别加摩教会。第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自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又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你看，这个教会要悔改啊。第四个教会就是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拿教会的使者说，你看这是另外一个教会，推亚推拿。这个教会第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也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就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了，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这个教会如果不悔改，就要经过大灾难啊！这个教会要经过大灾难。你看，也是要他悔改。这是前面四个教会，只有第二个斯美拿教会是受苦的教会，受逼迫的教会，但是要他忍耐，要至死要忠心。其他三个教会每一个都有问题，都要悔改。那么你看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地教会的使徒说，你看这又是一个教会，撒地教会。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即使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你看到没有？也要悔改。撒提这个教会也要悔改。这是第五个教会。现在我们先读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老底家教会的使者。十九节，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你看，这个教会也要悔改。现在我们读了六个教会，只有斯美拿教会没有说要他悔改， 要他自始忠心，其他的五个都要怎么样，都要悔改。现在我们读第七节，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那座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锁。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等就是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那你看到这里有一个教会腓立铁非，腓立铁非这个意思就是弟兄相爱。这个教会没有责备，没有喊到悔改，为什么？因为他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道，就是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这里就勉励他，要他持守你所有的，遵守主的话，就是圣经里怎么讲我就按照圣经去做，这就是神的话，就在圣经里头。我也没有弃绝主的名，高举主的名，不是高举哪一个人的名。这个教会是受称赞的，而且说他已经有了冠冕。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个一种的教会，这里给我们看，就是圣经里头是把这七个类型的教会摆在普世历代以来所有基督徒团体的面前，看你走哪一条路。今天就是这一个，这是一个团体的路，不是个人的路。那么你说我那个团体，基督徒团体，我那个教会不好，有很多缺点，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在那个教会里头你做一个得胜者嘛。所以你看每一个每一段圣经都喊，每一个教会最后都讲得胜的怎么样，辅导你得胜的。你看历代以来，比方在天主教的里头也有得胜者，基督教的里头也有得胜者，他就是按照圣经去做，按照圣经去做，要按照主的话去做，这就是得胜者。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要把教会洗净，实际上就是在教会里面要辅导一批得胜者起来，完全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我们刚刚在读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说起初神造人的目的是二人要成为一个肉，不应该是一体，应该是一个肉。所以亚当和夏娃是在创世纪第二章记载的，人还没有犯罪，所以就预表了基督和教会。因为基督和教会是没有罪的关系的，因为教会的生命是从基督来的，那是圣洁的。但是我们人有罪啊，好了，所以主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现在就在洗净教会的过程，洗净。好，现在请我们再回过头，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五节，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体在原文不是体，是肉，一个肉。为什么是一个肉呢？我们已经说了，因为夏娃是从亚当身上拿出一个部分来所造成的，所以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他们两个来源就是一个，所以叫一个肉。 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乃是一肉的了，就是一个人。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一个原则。婚姻既然成就了婚姻，那个就叫做神配合了，人不能够去分开。那有的人讲，哎呀，我结婚以前没有把它看清楚，哈哈，没有看清楚，神就允许你没有看清楚。你结了婚以后你就不能后悔了，所以结婚以前要好好的看。我记得我们青年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弟兄给我们就讲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十七八岁，十八九岁，他说你们啊要睁开眼睛大大的看啊，你现在要看清楚啊，你不看清楚把婚结了，你说哎呀我没有看清楚，不行的，现在要睁大眼睛，就是说要睁大眼睛看，要看清楚。好，感谢神。所以这里就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分开了就破坏了一肉的原则，破坏一肉的原则。好，那么这里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的难处。这里呀、在圣经里头允许一件事情，就是配偶死了你可以结婚，因为配偶一死了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遗肉的原则结束了，结束了。现在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并叫做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你看这里就是有一个圣经里有一个原则，就是丈夫妻子中间有一个死了，配偶死了，那可以再结婚，因为那一个遗肉的原则结束了啊，先说因为死的缘故结束了，律法不再追究这件事情了，他就可以结婚了。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头，保罗就说愿我愿寡妇嫁人。什么叫寡妇呢？就是丈夫死了他可以嫁人了啊，他就所以他又讲了一句，我希望他们嫁在主里，就是找一个弟兄啊。这个是原则啊。那么现在我们还要回过头，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十九章第八节哈，现在读第九节，我告诉你们，请注意，这是主耶稣的话啊，这个不是律法的话，不是摩西的话，是新约的要求，是对门徒讲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们，你看到没有，这句话是主耶稣讲的话，凡休妻另据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据那被休的妇人 也是凡间淫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把离婚另外再结婚，只还有一个原因是可以的，就是对方犯了奸淫的罪，对方犯了奸淫的罪。两夫妻如果丈夫在外面有外遇，这个丈夫就破坏了遗肉的原则了，他破坏遗肉的原则，就好像等于一个人死了，这个遗肉的原则就破坏了。妻子如果也有这种淫乱的行为，他也破坏了遗肉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可以离婚。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就不能够随便离婚了，不能随便离婚，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如果离了婚，男的又要去结一个婚，那么就是把遗肉的原则怎么样又破坏了，就是叫做犯淫乱了。离了婚以后，女的又嫁一个人，也是破坏了与开始的那个遗肉的原则，那个也叫犯淫乱了，淫乱了。所以就叫他做淫妇，或者男的就叫做犯奸淫啊，犯奸淫。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讲的话啊，讲的话。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有的人还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他有这种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是没有信主耶稣以前发生的，他现在信主耶稣以后怎么办呢？我想按照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有一个行淫是被拿的妇女，记得吗？约翰福音第四章还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看到没有？她有五个丈夫了啊，最后他们两个都被赦免，新约因为主耶稣把他们赦免了，好不好？这是他们有信耶稣以前犯的罪啊，淫乱的罪可以赦免，他得救了。但是主耶稣说不要再犯罪了，你记不记得有这样的话啊？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就不要再犯罪了。那么一个基督徒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怎么办？基督徒发生这个事情，那就是主耶稣说的话，我又告诉你，主告诉你们，你看第九节，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这一个原则。我知道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和他的姊妹两个都是基督徒，后来这个弟兄啊因为信仰的缘故关到监狱去了，关了好多年。这个姊妹站不住了，站不住了，外面的压力很大，就和丈夫离婚了。这个姊妹提出来和这个弟兄离婚了，弟兄当然知道他离婚了，弟兄不能勉强说不离啊，啊，他就签字离婚了。那么这个弟兄年龄慢慢的大了，现在已经可能七十五六岁了，那个时候他在监狱里面也就是差不多六十或者六十多岁了，怎么办呢？妻子又离婚了，好了，所以监狱里面同时还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的丈夫是死了的，好了，他们就这个姊妹就在监狱里面劳改队里面帮助她很多，而且在信仰上帮助她，那个姊妹的信仰很好，帮助她，所以他们以后就出了监狱以后他们就结婚了。如果按照主的话，那个姊妹不算破坏遗嘱的原则，因为她丈夫死了，但是这个弟兄呢是离了婚的，他的妻子又另外结婚了，好不好？那么他们两个现在结婚了，如果按照来讲，这个弟兄是不应该再结婚的，对不对？你的妻子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你和他离婚了，如果他是先有淫乱，他是先离婚后才结婚的，但是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有的人他们要结婚的时候有的弟兄就不同意，但是他们最后也结婚了，因为年纪大了， 要彼此有人照顾，你看七十几了怎么办？好了，我想这种情况就看他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好好祷告，让神来引导他们，神来引导他们。他们生活上有需要，年纪又大了，在求神保守他们。我想他们好好祷告，神会有什么错，神还应该赦免他们啊，赦免他们。但是我们如果我是举了这个例子了，那如果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要好好审慎这一件事情啊，审慎这个事情，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破坏了遗肉的这个原则，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请我们读《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人若聚气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这个不合理的事在原文是暴露的意思，赤裸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妻子和丈夫结婚以后暴露出来有的事情她丈夫是不满意的，她做很多事情丈夫不满意，就是 expose 暴露出来有些事情，这里叫做不合理的事。实际上这个不合理的事不是犯淫乱的事情，如果她是犯淫乱的事情，按照生命节的规定那就要用石头要把她打死，所以不是指这一类的事情，就是有一些暴露出来丈夫觉得她做这些事情她不满意，这里中文把它翻译成不合理的事。那么有不合理的事，这里就说可以允许你离婚。刚刚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十九章，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你看到没有，心硬那原文就是心很硬嘛。心硬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容让人，不能忍耐人，心不柔软，所以摩西允许以色列人离婚休妻。所以从这里我们要看见神有两个原则对待我们的婚姻，有两种原则。一种原则就是起初造人的并不是这样，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是神原来的原则开始的。后来因为罪进到世界里来了，人的心就硬了，所以神又容让，允许就是容让，又容让人你可以离婚，但是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人要做神不是喜悦的，但是神也允许你去做，容让你去做。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两方面，摩西为什么说你可以离婚呢？神原来是配合的，人们又不能离开他，就是人心硬了，罪进来了。所以圣经里头有一种神的旨意是最好的旨意，那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第二章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今天要追求知道的就是神的善良的，就善良就是好的，纯全的 complete 可喜悦的神喜欢的旨意。 今天我们是要按照神这样一个旨意去做，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照着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去做，神也容让我们去做。因为一个人年纪大了，他总得要结婚嘛，啊，他也找了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了，对吧？按照圣经里讲，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吧，你总要找到。但是年龄大了又找不到了，但是又有不信主的人，婚姻也是应该有的。好了，可能这一个婚姻呢，就不是神的善良、神权可喜悦的旨意，那就是也许这个就是神允许你去做的，允许做的。因为有一天到神的面前，那么你怎么讲呢？那你只能告诉神了，我年龄大了，我现在不结婚也不行了，现在我只有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就结婚了。神允许。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一个是我们要追求那个神最好的旨意，还有一种是神允许我们，啊，神也允许我们，就像当初允许以色列人他们离婚一样。好，我们再读《申命记》24章。第二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因为刚刚讲你给他休书就离了婚了，这是在律法时代啊，请我们注意，这叫律法时代，不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中我告诉你们，这是恩典时代，这两个不同的律法时代，允许他再去结婚再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休且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拒他为妻的后夫死了。啊，他就一个是他第二次又离婚了，第二个后夫死了，他就不能够再回到前夫那里去了，因为第一肉的原则已经破坏了，已经解除了，不能够再去恢复，不可以再恢复啊，不可以再恢复。同时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啊，憎恶的。所以现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有没有这种事情呢？有啊，在不信主的人中间是有的啊，不信主的人中间。所以人要在神的面前圣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持守自己有一个圣洁啊。特别在哥林多前书7章、哥林多后书7章里头都提到身体和灵的圣洁啊，身体和灵的圣洁。所以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要如果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要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的审慎，我们最好不要去选拣选神容让我，而是拣选神最好的最好的旨意。有的时候神容让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会后悔的，我们会后悔。有一个姊妹很年轻，和一个不信主的男孩子交朋友，那么他父母告诉他，父母是基督徒，告诉他你最好不要找他，除非他做了基督徒。他说不要紧，我把他带来得救，我把他带来得救。结果你知道，没有结婚以前你还有可能把他带来得救，如果结了婚以后你再带来得救是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和一个姊妹在谈话，一个传道人和一个姊妹在谈话， 这个姊妹就告诉传道人她要准备结婚了。这个传道人说，你的丈夫是基督徒吗？他不是。他说，那你怎么能够要和他结婚呢？他说，我会，我结婚以后把他带来信主。好了，这个传道人说，好，那我们试一下。好，这个传道人就喊他，这个当然，这个传道人就把他从桌子上拿下来了，他不能够把传道人拉上去，所以就告诉他，你如果结婚以前把他带来信主很容易，你结了婚以后你要把他再拉上来，拉不上来，他只有把你拉下去。那么有的人啊，他就要选拣选这一个，父母怎么跟他讲不行，我非要他不可，好了，那么最后的苦果就是他自己受。所以到他结了婚以后，他才知道，哎呀，就是这里说的不合理的事情就太多了，好不好？太多了，那怎么办？那就是十字架，那他就要背一生的十字架，啊，让十字架来破碎自己，好好在主面前祷告，也许主啊能够拯救他的对象，他的丈夫，好不好？我想这里呢，就是说到在结婚以前，一定要把很多事情在主的面前考虑清楚。好，我想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我们用了很多圣经上的话，也用了主耶稣的话来看一看，到底当初摩西怎么样允许以色列人休息。现在我们要读下面《申命记》二十四章的第五节，心惧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事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惧的妻快活。那么这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人新婚，你刚刚结了婚了，就不能去打仗啊，不能去当兵。另外，我们曾经读过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呢是说到已经许配了，已经订了婚了，也不要他去当兵。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申命记》的第二十章，《申命记》二十章第七节，这是我们已经读过的。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聚，看到没有？婚姻是神允许的，也是神命定的，所以聘定了妻，那就是要和他结婚嘛。如果你不和他结婚，你和他，你去打仗了，结果你死了，那么他就归别人了，因为你死了以后，这个律法啊，婚姻就结束了。神既然是允许结婚，神就一定要保守这个婚姻，所以你只是订了婚也不要去参军啊，在以色列人中间律法规定不要参军，免得你阵亡，所以要去就把婚结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新婚的已经结了婚的也不要去参军啊，也不要参军，要在家里一年，其他的公务都不要做。这里很重要一点，就是使他所聚的妻快活。我想这里啊是非常重要， 就是丈夫在家里啊，一定要使妻子快活。我最近才听说，有一个弟兄，两夫妻都是基督徒，有两个孩子。按理讲应该是姊妹在家里带孩子，丈夫出去工作，但是丈夫宁肯让妻子出去工作，他在家里带孩子。哎，为什么？他觉得说这样我很尊重我的姊妹，他高兴，他喜悦。哎，他就在家里做饭带孩子的工作。我想啊，这个就使妻子快活啊，这个是我们做弟兄的要学这个功课啊，我们都要学功课。好吧，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当然除了违反了神的命令，那就没有办法使他快活了。好，但是我们只要不违反神的命令的啊，我们应该使他快活。这样神的规定，一个婚姻的原则是一定要持续下去的。因为神对亚当讲，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还要治理这个地。如果神不尊重婚姻，你订了婚也要去打仗，管你死不死。你刚刚结了婚也等你去打仗，管你死不死。这里有一年我想很重要，因为一年他们就应该有小孩子了，对吧？一般来讲就有小孩子，至少要生养了，好吧？好，这是第五节。现在我们请读第六节：不可拿人的全盘石或是上磨石做杖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杖头。那么现在我们再读第十节：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什么叫做当头啊？就是抵押嘛，就是抵押。抵押。在律法，在于律法时代是允许抵押的。你知道这个不是我们恩典时代啊，这是律法时代。律法时代是以眼还眼，你打掉我一个眼睛，我可以把你的眼睛打掉一个，这是允许的律法哈。你打掉我一个牙齿，我也可以准许我把你的牙齿打掉一个啊，这个是律法时代。所以律法时代你要向我借一个东西，那你拿一个东西给我做抵押吧，是这样。那么主这个圣经里的教导，抵押他愿意拿什么东西给你做抵押，就让他直接拿啊，做当头了。他愿意拿什么给你抵押就抵押，你不要到家里去看到这个之前我要把这个拿走，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好吧？你要让人家把当头拿出来，因为他要借你的东西，可能一个是他家里缺乏，第二个就是他是一个穷人，他是一个穷人。这里第六节，什么叫做全磨石和上磨石？你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一定要推磨的，要磨麦子的，要磨很多东西的，磨成面粉。在当时啊，摩西的时代还没有机器可以磨。你知道磨子我们都看见，一定是上面的磨石在转，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把上磨石拿走到它下面怎么转了，它就不能吃饭了。哎，还有全磨石，你把它上下都拿走了，它就不行了。好，因此这里就是讲，你不要把人家生活的工具给他断了，把他生命的需要给他断绝了，为了给你借一点，连他生活都生活不下去了，生命都不能生命下去了。他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这是生命需要的。 我们不能拿。所以在立法时代是允许抵押的，拿东西抵押，但是我们心要软一点啊，不要把他啊，我们想拿什么就给他拿走，他生活生命所需要的你都给他拿走了，这是神不喜欢的。那么第十节呢，就是他要拿东西给你抵押，让他自己拿出来，你不要自己去拿，不要自己去拿。而且他拿出来这个东西啊，如果是一件衣服，他又是穷人，他连被都没有，他晚上就靠一个衣服盖着过夜，所以啊到晚上的时候你还把衣服怎么样还给他过夜，这个叫做爱心吗？对对，这个叫做爱心。好，所以我想我们啊还要读一点新约主耶稣的话，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必要借给人，不指望赏还，你们的赏赐就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是新约的教导，借贷啊，不要指望回回。我们借的钱给弟兄，你借的时候你要考虑你的钱够不够，够了你说我这个钱借给你是准备不让你还了，你有能力你就还，没有能力你就不要还了，这是新约的教导。那我们是看到后面又是什么缘故呢？那就是赏赐就大了，算是无解，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这个赏赐从谁来呀？从神来。你损失了一点，神会补助你许多，补助你许多。有一个姊妹在香港，她常常挂念弟兄姊妹的需要，奉献也很多，她两次卖房子，在香港他有一次卖房子，卖房子就是他有多的房子把它卖掉，把这个房子卖房子的时候啊，他都不大清楚，结果是当时香港最高的价钱他把房子卖出去，结果大概只用了一半的价钱又买了一个和他同样大的房子。你看，就是说低价的时候他就买房子了，他都没有想到。那么这一次他又卖房子，温哥华的房子卖，他都没想到现在温哥华房子涨价了、啊、他又但是神就祝福他，因为他肯拿出去。所以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还没读完，你看下面三十八节，路加福音六章的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的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看，这个就是神的祝福，赏赐就大了。你拿出去一百块钱，神也许给你的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神的祝福。所以基督徒的眼睛一定要看神，我们不看人，我们看神。 那么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对不起，十三章。啊，请我们读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什么叫做常以为亏欠？就是说我常常要想，我有没有我亏欠的人，有没有亏欠人。基督徒是不能亏欠人的，我们宁肯多给人，但是我们不能亏欠人，亏欠的一定要还。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人，律法要求的就是爱。第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请我们注意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爱是不加害于人啊。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人真是讨厌，我到警察局告他一下，你看这就不行啊，不能加害于人啊，不能加害于人。你加害于人就是没有爱了，但是我不加害于他，他又他做的这些事情我不满意，他又对我不好怎么办？那你看你的眼睛要看，你是有神的人，赏赐是从神来的，神会给你记下来啊，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看今天又做一件好事，明年又做一件好事，又是爱人的好事。好了，你看神都给你记下来了，最后的赏赐说是吧啊，出神了。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第五章十四节，加拉太书。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全部的律法就包括在爱人如己。如果一个人是爱人如己，他就等于施行了全部的律法，他都做好爱人如己。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爱是超过了律法要求的爱，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的爱是超过了律法要求的爱。我们不但不能加害于人，我们还要为弟兄舍命，你看到没有？还要为人舍己。主耶稣为我们舍己，我们还要为弟兄舍己，这个是新约的爱。因此圣经里就告诉耶稣，曾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因为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是律法的义，就是把律法行好，而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义那是超过他们的义。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生命记，就是你借贷给人，你怎么样接受他的当头，你要爱他。晚上他没有衣服， 你要想到他晚上睡觉，这个衣服在我这里，他用什么盖着睡觉啊？我能够把他的上卧室拿走，他当什么东西吃饭了、啊？你一定要考虑他，要想到他。啊啊，这一个是律法的爱。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爱，那是超过这个爱了，啊，超过这个爱。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了。所以感谢主，我们也知道历代以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到有好多弟兄姊妹是为了主舍命，也有为弟兄姊妹舍命，也有。好，现在我们要读第八《生命记》二十四章的第八节。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那么这一个大麻风的灾病是一种什么病呢？是从皮肤的肉里面、皮里面长出来的，发在表面的。这个在利未记十三章那里就告诉我们啊，或者我们读一点，往前面读一点，利未记十三章啊，请我们读第九节，利未记十三章第九节，人有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查看，皮上若长了白结，使毛变白，在白结之处有了红鱼肉，这是肉皮上的旧大麻风，祭司要定他为不洁净，不用将他关锁，因为他是不洁净了。那么这个告诉我们，大麻风就叫做不洁净，有的大麻风要关锁起来，就是要隔离七天，要看它发展，有的已经定了它是大麻风，就不要把它关锁起来，就是已经定了。所以做重的大麻风这个意义，就是指说从人身体上长出来的不洁净的东西，使人误会的东西。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从我们肉体出来的不洁净的污秽的东西。大麻风不但使我自己污秽了，你看皮上长了大麻风，而且大麻风可以污秽别人，大麻风可以污秽我穿的衣服，可以污秽我的房子。啊，请我们就读这一章的四十七节。四十七节，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在筋上，在围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或在衣服上、皮子上、筋上、围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上，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那灾病，把染了灾病的物件关锁七天。第七天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或在衣服上、筋上、尾上、皮子上，若散发又发散，这皮子无能当作活用，这灾病是蚕食的大麻风，都是不洁净的。 那染了灾病的衣服或是巾上、尾上、羊毛上、麻上、麻衣上或是皮子上做的什么物件上，他都要焚烧，因为这是蚕食的大马蜂必在火中焚烧。就是这个大马蜂从人出来的，身体出来大马蜂就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衣服。我想我们现在不是从字句上的表面来讲，这个有个属灵的意义。你知道衣服，我们曾经说过，人的衣服就是指着他的行为讲的，记不记得？衣服就是讲到我们意义的行为。所以长大马蜂就是从我肉体里面出来不洁净的东西，可能是思想里不洁净的东西，我感情上不洁净的东西出来了。我也许这个思想是加害于人的思想，你看到没有？加害于人的感情，这是大马蜂出来了，从肉体里面长出来的。不但是我自己污秽不洁净，而且我的衣服也不洁净，那就知道我的行为不干净了。衣服是指着行为讲的，所以一个人的行思想感情意志不洁净，从我肉体出来的，就影响了我的行为，也是不干净。好，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啊，那就请我们读民数记，往后面翻一点，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摩西聚了古斯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人因他所聚的古斯女子就回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于世上的众人。第四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人、米利暗说，你们三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找亚人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的说话，那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马蜂，有血那样白。亚人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马蜂，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并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态。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如吐吐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关，要把他在云外关锁七天，然后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云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希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你看了、啊、米利暗是谁啊？摩西的姐姐啊，是一个女先知啊，她是先知啊，出埃及记十五章那里说她是先知。那么亚人是什么？摩西的哥哥。这两兄妹毁谤摩西，因为摩西聚了一个古斯的女子为妻，毁谤他。那么毁谤他的意思，他们怎么讲呢？他们不是说正面讲你不该聚这个人，他不是这样讲，而是说，难道神给你说话就不给我们说话了吗？你看到没有？这就骄傲了，看到没有？这就骄傲了，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好了，这就骄傲了。所以骄傲就是从肉体发出来的大马蜂，看到没有？就是从肉体发出来的大马蜂。我们每个人都骄傲，没有哪个不骄傲，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骄傲一出来就不洁净了啊！思想一骄傲，感情一骄傲，你说出来的话马上就不洁净了，你的行为就不洁净了， 这个就叫做不清净在神的面前，就叫大麻风。所以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然后要把他关锁七天。亚人和米利安最后都认罪了，悔改了。所以今天在生命记的二十四章提出这件事情来，就是要以色列人不要忘记大麻风这个灾病。这个灾病属灵的意义，那就是从我们肉体发出来不洁净的东西误会我们自己，使我们有一个不好的行为。好，我想啊，我们今天时间到。继续读《生命记》第二十四章，先读第七节。我读第七节：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差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是说到拐带弟兄，这个拐带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不是拐带，是偷的意思啊，也许是个小孩子从小就把他偷走了。然后是当作奴才来对待他，就是当作奴隶来待他，或者又把他们卖掉了，这是不允许的。如果遇见这样的事情，摩西就讲要把这样的人致死，把这个恶从你们中间出去。我们曾经在读生命记十五章的时候有类似的话，请我们读生命记十五章。十二节，生命记十五章十二节，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合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要照样给他。因为我们在这里读十五章的时候就讲到叫做豁免年啊，实行豁免，七年的末一年实行豁免。假如有一个人卖给你了，现在就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啊，不是是别人偷他来卖给你啊，别人把他卖给你，或者有的时候是他自己卖自己，因为他缺乏了啊，这种是说这一种情况，那么只能在你那里做六年的工，第七年要让他自由。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一条乃是说有一个人拐带了希伯来人去卖给别人，这个罪就不同了啊，这就不同了。那么这一种就要把它致死，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人的生命是神造的，人没有权把神所造的生命拿来卖给人，连自己卖自己都是不对的。 那孩子也更不对，孩子根本没有罪嘛。所以神所造的生命，人没有权要把它拿去卖，而且何况他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弟兄，你对他应该有爱啊，怎么能够把他偷走拐带走然后把他卖了，这是没有爱的。所以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曾经读过，或者我们再请大家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啊。摩西现在是在讲律法，跟以色列讲律法，全部的律法就包括一句话，就是爱人如己。如果你爱人如己，你怎么会把别人拐走呢？你怎么会去偷别人的孩子呢？你愿不愿意你的孩子被别人偷呢？好，他这个做法就不是爱人如己啊，更不能把他当成奴才来对待，也不能再把他卖给别人。刚刚我们讲神所造的生命，人不能随便买卖人的生命，但是撒旦的系统里，撒旦的权下是有买卖的，买卖人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启示录十八章第二节，先读第二节，启示录十八章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民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好，我们看看这个巴比伦大城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啊，请我们读十二节，或者说十一节读起，地上的可伤也都为他哭喜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呀。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橡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具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请我们注意，这个奴仆原文就是人，人口原文是魂，这是在魔鬼的巢穴里面有这些事情。他把神造的生命可以拿来出卖。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所以如果有人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就应该把他致死。这是一个恶，不能留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好，下面就是第八节和第九节，我们上次已经先读过了，现在我们要读第十四节。或者我们十四节十五节连到从第十六节不读，十四、十六节等等读，十四、十五、十七一直读完，好不好？好，我们请。
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 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往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十四节是说一个雇工的工价工资，你不可等到日落，他做了一天工，你就应该把这一天的工价给他，不能苛刻他，不能欺负他。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那么我想在这一件事情上，这就是一个爱，对穷乏困苦人，他现在来打工，你对他要有爱，因为他因为穷困，所以他的心就想到今天的工钱我要拿回去为着用，需要用，所以不能扣客人的工资，这个是立法规定的，也就是说要有爱，与困苦的穷乏的雇工。十七节，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取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这里讲到寄居的，讲到孤儿，讲到寡妇，那么对于寄居的孤儿和寡妇，在十九节继续在讲，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这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好，那么我们看这几处的圣经特别提到一个寄居的，一个叫孤儿，一个叫寡妇。什么叫做寄居的呢？寄居的就是在地上没有家，他是暂时在那里住，换一句话说他是不属于你这个地方，他盼望自己的家乡，他是暂时来在这里打工啊，这个叫做寄居的，暂时在这里寄居，他不是你本地人。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他们定居以后，也有一些非以色列人到他们这里来寄居，所以对于寄居的神在这里有个规定，告诉他们，那就是要纪念他们，纪念，同时要纪念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他们在埃及也打工啊，那个时候他们在埃及也是寄居啊，埃及不是他们的国家啊，他们最后是要进到迦南地区啊，所以他虽然在埃及有四百多年，但是他想到的还是我早迟一天要回到迦南地区啊，那才是他家。所以寄居的就是在地上他是没有家的。什么叫做孤儿呢？孤儿就是没有父亲的人， 没有父亲的人，没有亲人的帮助的，这个是孤儿，因为他父亲没有。在旧约里面有母亲，他还是叫孤儿，因为旧约里面主要是说的父亲啊养活他们。寡妇呢，就是没有丈夫的人，她没有丈夫的帮助，这是寡妇。寡妇和孤儿，他们没有属地的帮助，他们只有仰望神。所以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读提摩太前书